我们开始的时候呢，同样，我们来做一点温习。那么，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到的是信心。很美好的信心，很美好的信心，而这个美好的信心不是只是让我们、崇拜这些有信心的人，或者是让我们羡慕这些有信心的人、第十一章让我们看到的这个很奇妙很美好又是让我们这么追求的这种信心，是神赐给我们的信心，也是神让我们能够追求的信心。那我们一个一个信心伟人的生活生命啊，去仔细的去看，特别当我们发现神在不论是像是在以诺的身上只是用简短的一句话描述他的信心，有他的深意，也代表出他这个信心的纯净和他对神的这个信心道路的认真，或者是像亚伯拉罕，他的信心特别是讲到神在他的等于说是生命信心的这个高潮期，或者是成长期当中，或成熟期当中，神还是去试验他，然后把这个整个事业，把他带着他的儿子以撒，他的独生子，又是神应许的儿子，要带到山上献祭的这整个过程，从神对他说话到这三天的路程，到最后这个中间的许许多多的点点滴滴描述的这么仔细，原来神有他的心意，不只是把这个人的生命反映出来，更是神把他的心意在他想要对我们说话和描述的细节里面，神一字不漏的让我们将他的心意显现，这是神对我们的启示。所以也很感谢神让我们看见，在特别是像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这个过程当中，就让我们看见亚伯拉罕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我们很能够揣摩当我们在生活当中遇见我们不懂的事情，我们不明白的事情，或者让我们认为是伤心难过的事情，但是当我们有神的话语在做引领的时候，当我们学习用信心一步一步走的时候，神怎么样为我们开路。那么在这一切信心伟人的描述上面呢，我们是不是就开始体验到了圣经里面所讲的什么样叫做是一个蒙神喜悦的信心。当我们信心成长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就发现 我们对神的观念就从一个常常觉得自己是无知，自己是渺小，自己是不配自己是不应该得到神的爱的这种小人心态小人物心态，不是小人心态，这种小人物心态，我们发现我们是被神爱的人。我们的因为信心，当我们信心扎稳在神的话语、他的应许和我们对他的追求和我们对他的爱慕之上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因着我们对神的这样子一个纯真无伪，又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信心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是蒙神喜悦的。就如同这些所谓信心的伟人或信心的模范，可能我们称他们为信心的模范更好，因为他们让我们看见他们是神所钟爱的，也就让我们自己开始认识了解，我是蒙神爱的，我是蒙神珍惜的，这是一个可贵的信心。我们就看见原来我们是怎么样的去追求我们的信心，使我们的信心成长能够蒙神认可也就是说，有一种信心在我们的眼中，在人的眼中，或甚至人的观念里面，或者是别人告诉我们的什么叫做信心上面，如果只是靠行为，只是靠外表，只是靠一个好像是给人看的或给自己添力量的方式，那这不一定是蒙神认可的。有一种所谓的信心是不是蒙神认可的，那只是人自己为自己人为自己调整，或者是人为自己好像 解说的一种信心，这不是蒙神认可，也不是蒙神喜悦的。所以我们知道有一种信心是蒙神认可，当神认可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的祝福是源源而来。什么样的信心是带着能力和功效的？什么样的信心在神的面前可以看到，可以扭转我们的生命，在祷告当中可以蒙神垂听？什么样的信心是真正的能够承受圣经里面神对他所爱的人所赐给的应许？这种信心是我们要的信心。然后呢，这种信心让人能够不但是看见神，不但是经历神的神迹而已，更重要的是能够真正的看见神，真正的认识神所以我们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概念，这就是圣经里面希伯来书十一章所描述的信心。这也是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神所允许一切在我们生活当中所发生的事情，当我们学习用神的话语，也就是圣经里面的话语和他的应许来面对，当我们借着对神的信靠，当我们借着与弟兄姐妹们一起联系，然后我们愿意听属灵的这个建议，属灵的反馈，然后我们在弟兄姐妹在爱神的爱当中彼此彼此接纳，然后彼此支持，彼此鼓励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总是在塑造我们的信心，使我们的信心成长。当我们对事情对未来看不明白的时候，弟兄姐妹，事实上一般的人，当我们碰到我们对人对事或者是我们的环境，当甚至我们碰到挫折，碰到阻拦，碰到伤害的时候，我们不明白事情，我们不明白事情，我们一头雾水，或者是我们迷惘，或者是使得我们犹豫，这些环境，弟兄姐妹，都是对一个神的儿女来说，都是神要让我们建立信心的时候。没有神的人在这世上碰到这些事情，就是会被击垮。可是有主耶稣基督引领的人，这个时候就是神说，我要坚定你的信心。我们就发现为什么呢？所以信就是在一个看所盼望的事情，未来还没有发生，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我们能够有把握。但是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未来都是掌握在神的手中，所以我们可以有把握。这个对我们所盼望的事情，我们的盼望就是在主耶稣基督，在神的应许，在他的话语之上。当我们没有看见事情，我们看不明白事情，我们眼睛看不见，我人都是要看眼，要眼见而信，对不对？你看不见的东西，你就不要信人，道听途说。但是呢，当我们学习信心摆在神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可以认定我们眼睛看不见的事情，如果有神的话语，如果有神的同在，这就是信心。永远我们都是在，就像是这过去这几天早晨常常有大雾，雾很大的时候，真的看不见前面的道路，也看不见周边的事情，但是我们总有信心这个雾一定会被移除，或者我们只要继续照着神的话语，就是脚前的那一块可以去踏，就是我们看得见神清楚的引领的那部分，我们去走，你总会走出雾当这个走出大雾之外。这一切都是神建立我们的信心。同样的，我们发现原来不是只是我们对信心的追求，我们看见在十一章的第六节，神讲的特别的清楚，从反面的来说，若一个人没有这样子的信心，是得不到神的喜悦的。也就是说，当时我们在生命当中、生活当中看见，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因为当我们不靠着信心过生活，当我们不靠信心而行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靠的就是自己，我们靠的是自己，或者是我们靠着这是世上人的思想和做法，甚至我们会落入到撒旦的欺哄和诱惑当中，而我们不自觉，一定的。所以当我们没有这样的信心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与他同行，我们没有在事实上面认定他的时候，我们得不到神的喜悦，是不是？那我们就发现，只要是来到神的面前的人，用这个信心去认识了神，知道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真实和他的存在，然后我们的信心就会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些寻求神、认识神、用信心去 跟随神的人，他的应许就是他会赏赐那些寻求他的。好，那我们今天继续看信心的伟人。我们今天看的部分呢，你告诉我一下，这个荧幕上面的这个字够大吗？你们看得见吗？我想总是还是如果有自己有圣经的话，我们还是用自己的圣经是最好。那我把这个荧幕我看一下怎么放，让它字够大。我知道有些人他们手边可能没有圣经啊，这样好一点啊。所以我们今天是看到第21节开始，今天从21节我们看到31节。哦，不是，我们从20节开始。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将旧约圣经里面所描述的这些人物，事实上我们就发现，原来这些人他们都是靠着信心。在旧约我们读这些描述，在创世纪出埃及记读这些亚伯拉罕啊，撒拉约瑟啊，甚至摩西，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不一定在旧约圣经的描述里面，神并没有说他们是信心信心信心，但是呢，当我们自己在信心上面得到成长和建立的时候，我们回去看旧约圣经甚至新约圣经里面的这些人物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原来所叙述的这一切不是只是故事而已，神是要将这个人在他面前的信心的道路，有的时候信心坚定，有的时候信心软弱，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看见哪一些人他们的眼睛总是定在耶和华神的身上，哪一些人总是当他们违背了神犯了罪，他们总是在神的面前回转，当神差遣他的仆人或者是先知来跟他们指出他们在神面前的错误或者是他们这个方向不正确的时候，他们的心永远是柔软的，被引领回神的面前。同样的，我们就会看到哪一些人是那些心里面总是刚硬，总是固执，不但是经历了神的恩典，然后就不去重视神，不但是不去敬拜神，不去追求神的话语，甚至去追，然后反而是受了神的恩典和祝福之后，也看见神的大能，但是却继续的走自己想要走的路，走这世俗上面不认识神的人或外邦人在世俗上面的享乐，在最终而行的这种方式去过生活，然后呢，硬着景象总是不愿意回转。这是神的话语里面就让我们看到一个有信心的人跟一个没有信心的人，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生命和神在他们生命当中所做的一切。那这也是让我们学习看到，原来神的描述就是一个人跟神之间怎么样，信心是使人连接在神的身上的描述，这是神的话语所给我们看见的。那么在希伯来书第11章里面就特别的就把这个重点呈现出来了。所以呢，我们就看见每一个人原来在这所有的所谓我们一般认为圣经故事里面，原来神所要让我们看见的就是信心。所以在亚伯拉罕之后，我们看到的就是以撒，我们看到的以撒我们看就20节以撒因着信，你看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和以扫祝福。那么雅各跟以扫就是以撒的两个儿子，是不是？然后21节，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就两节。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对不对？我们上回看到就是亚伯拉罕受神应许的儿子，那神就跟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你的后裔一定是以撒所生的，才是我所应许的 那些后裔。那么神供应了这个羔羊，使得以撒不需要被杀死，虽然他在亚伯拉罕的心中已经等于是这个献上的 孩子已经从死里得回了。那这个以撒呢，到了年老的时候，也有两个儿子，雅各跟以扫。那么雅各、以撒就对雅各和以扫做祝福，所以爸爸为两个儿子做祝福。同样，雅各临死的时候，你看雅各同样给他的孩子祝福。在旧约里面，雅各就是以色列，对不对？雅各被神改名字叫以色列，他有几个孩子啊？12个。雅各一共有12个儿子，雅各是又改名以色列，以色列就是他们以色列国的之父，对不对？以色列几个支派？12个支派，十二个支派不就是以色列的12个儿子吗？但事实上不是的。雅各在这个他有对他12个儿子各做祝福，但是很奇妙的就是在这边所讲到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他这个祝福，不是给他儿子的祝福，这边提到的是给他12个儿子之一的约瑟的儿子，也就是给他的孙子做祝福。 OK， 那在这样的这个故事里面，希伯来书告诉我们，雅各所给的祝福是因着信心而给的祝福。在这边描述到一个做父亲的或父母，我们今天就不只讲父亲，这是父母。在父母有信心的父母的身上，他们是可以在信心当中为他们的孩子，甚至为他的孙子做祝福。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多少人想过这个事情。我知道我们当中就是做妈妈的，做妻子的啊，做祖母的，我们当然是为我们的家人祷告，神特别特别的恩待姊妹们，让姊妹真的是有这样的一颗在神的面前，一颗很认真又很柔软又很迫切为所爱的家人祷告的这个心，这是很美的，也是很蒙神喜悦的。但是我们除了为他们祈求，我们除了在神的面前为他们的健康，为他们的生活，为他们的是不是工作，为他们的择偶，为他们的未来，除了祈求之外，我们有没有想过在我们自己人生重要关头，在他们的人生重要关头的时候，我们有这个福分可以在信心当中为他们祝福，为他们祷告。而这种信心的祝福，我们看见事实上是带着神的引领，而且带着神的引领的这种祝福，这个祝福是在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孙子的身上是有功效的，是会带来应许的成就。因为我们是有信心的人，这个一定是我们自己要有信心。记得我们上周曾经讲过雅各书第五章里面讲到，有信心的祷告是大有功效，是带着能力的。 OK， 我们讲到是可以使人的病得医治的，这种所谓的有信心的祷告。而但是我们却看到什么叫做有信心的祷告，是这个祷告的人是一个有信心的人，而一个有信心的人就是跟随神的人，是凡事认定神的人，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在信心上面，我们学习认识神，我们经历神，不但是我们自己得到建立，我们在信心当中，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在信心当中，我们不但是认定神，我们说跟随神，然后我们去遵守神的话语，但是我们在信心当中，也是只有在信心当中能够去了解神的心意，也是只有在信心当中我们可以听见神的声音。上周跟一位姊妹交通，这位姊妹已经信主很多年了，然后她告诉我说，之前也去过很多不同的教会，但是呢，她说自从来到我们教会之后，她发现她在这个教会里面，她真正认识她的这个救恩，就清楚的认识救恩，而就开始认识到原来之前许许多多的自己认为是基督徒的活动，只是人的老我，老我跟老我在一起彼此的交通，还是在讲人的事情，还是用人的方法去做认为这个教会应该做的事情。而当他自己真正认识了救恩，认识到主耶稣基督在他生命当中的带领，然后神话语的可贵之后，他知道他的灵命成长。但是他说，我信主这么多年， 他说我一直到最近我才听到神对我说话，神在某一件事情上面，在他的生家里面生活上面，他有一个需要。他说他第一次很挣扎很犹豫的时候，突然他就说，他就知道神对他说，当你有这么大需要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向我求？他就发现原来他很多事情，因为他自己能力很强，他就什么事情都是自己就打理得好，家里面的事情都是他在管，都是他在做决定。当然神也很祝福他，但是他就发现说，那回神就说，你为什么没跟我求？结果他跟神祷告之后，他所有一切在这件事情上面认为他需要的是最好的，神就给了。我听了这见证，我也很感动。但是同样的，我就想到，我们多少时候，我们真的很多时候，我们知道跟神求，我们知道信靠神，我们甚至知道读圣经，我们甚至知道认真，我们甚至服事，我们甚至这个顺服，然后我们遵守神的诫命。可是多少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学习去听神、聆听神的声音。我们只有合神喜悦，蒙神认可的信心是可以让我们听见神的声音和神的带领。所以当我们自己在信心上面受到坚定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就发现了，我们因着信，我们是可以，记不记得，信是让我们对未来的事情，看不见的事情，可以有一个认定，可以有一个坚持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神在带领，而神会对我们说话。所以我们来看以撒到底是怎么样因着信替他的这个两个孩子祝福，然后这个雅各到底是怎么样因着信是对他这两个孙子祝福。 OK， 那么以撒对他儿子的祝福是记载在这个是创世纪的第27章，创世纪的27章。这个故事挺有意思的，你们如果对这个故事有问题的时候，我讲完的时候你们就提问，没有问题，好不好？我们可以有互动的。那么这边讲到以撒年老了，所以他眼睛看不见，他就叫他的大儿子以扫，以扫是大儿子，雅各是小儿子，他就叫大儿子来说，我已经老了，对不对？我不知道我哪一天会死，所以呢，你现在去拿你的器件、箭囊和弓，你去田里去打猎。因为以撒喜欢吃野味，他就跟他的老大说，照着我所爱的做成美味，拿来给我吃，使我在未死之前先给你祝福。那么照着以色列人的犹太人的传统呢，长子是得到父亲双倍的产业。 OK， 就是这样子。那为什么？没有什么为什么，这就是他们的传统，你生多少孩子都无所谓，所有的家产，对不对？孩子都平分，都均分，但是老大得两份，就是这样子。长子在这个一家之中是带着特别的地位的，因为这个长子他之后要代替这个过世的父亲去做这一家之主，对不对？你是一族之长，所以呢，他的多倍的产业不是为了让他自己能够更富裕，是因为他有更多的责任。是不是？我们要想到这一点，这个做一族之长，不是只是你有权利，然后你有这个资产。这我们常只想到权利跟资产，我们没想到是这个人能不能够好好的去做一族之长，他有没有办法去照顾、去供应、去维护他这个一个家族里面所有一切的需要，对不对？他要有这个，他要不但有能力，要有资源，他要有智慧。所以这个是长子。那所以长子你说有双倍的福分好，但是同样长子事实上有双倍的压力，不一定双倍，可能多倍的压力，你要做好这个职分。好，所以呢，他说我要来给你祝福。那以撒对他儿子以扫说话的时候，利百加，利百加是谁？利百加是以撒的太太，利百加就是 Rebecca， 我们教会好几个 Rebecca， 那很多很多信徒喜欢这个取名 Rebecca， 是不是？那是因为 Rebecca 是在圣经里面描述是一个很聪明又很漂亮的一个女人，但是呢，漂亮跟聪明也表示她漂亮跟聪明，但是她聪明也可以放在不该做的事情上面。所以这个利百加这个妈妈，她听见了以后，她就说以扫往田里去打猎， 要带野味回来，利百加就对他的儿子雅各说，雅各是小儿子，对不对？但是小儿子是利百加的宠爱的儿子，他偏心，他偏心，偏心爱更多的爱这个小儿子。那他对他的小儿子说，我听见你爸爸对哥哥说，要去打猎，把野兽带回来，煮个美味的东西，然后呢要给他祝福。那妈妈心里面就想，我要替我的这个我自己偏爱的这个小儿子，我要替他做点什么事。他就说，你照我的话去做。做什么呢？你到羊群里面，你把两只最肥的小山羊羊羔拿过来，然后我会照你父亲最爱吃的给他做成美味，然后你拿到你父亲那里给他吃，他就能够先给你祝福。他要把父亲最好的祝福、上选的祝福、给长子的祝福，他要把它夺过来。好，那雅各就对他母亲说，我哥哥以扫浑身是有毛的，我身上是光滑的。你就想到这两个，你记得以扫跟雅各是孪生子，可这两孪生子长得不一样，一个是男人中的男人啊，这个身体粗犷长毛的，然后呢喜爱在外面打猎的，然后这个弟弟呢身上没毛，整天在家里面陪妈妈，所以两个人是一个皮肤细嫩的小白脸，一个是野蛮人。我不知道这两兄弟是怎么样一个情形，但是这个儿子他不是笨蛋的，他说我怎么可以这样做，我把这个东西拿过去给我爸，虽然他眼睛看不见，但是我哥哥全身都是毛，我身上是光滑的，只要他一摸我，他就知道我是在欺哄人，我就遭诅咒，我就得不到祝福。他不是不明白的人，他说怎么能够去骗我老爸呢？但是他的妈妈就对他说，没关系，你如果遭诅咒归到我身上，你看这个妈妈真是为儿子牺牲啊，为儿子构思，为儿子牺牲，如果有任何诅咒到我身上，你不要，你就听我的话去做，你去把这羊羔拿来，我负责。 OK， 我就，当然妈妈做的菜一定是最好的，对不对？照爸爸所最喜欢的我去做出来。那么利百加怎么样去帮他儿子呢？他就说，我去把家里面大儿子以扫的衣服先给小儿子穿，然后呢再用山羊，这个煮好的羊，对不对？那这个羊上面有毛啊，他就用这个毛在雅各的手上啊，颈处光滑的地方就把它包起来。然后就把这个美味的饼啊，然后就交在他儿子的手里了。好，雅各到了他父亲那边说，父亲啊，他说我在这里，你是谁？他还问你是谁。雅各对他父亲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扫，我已经照你吩咐我的去做了，现在你请起来吃我的美味，好，给我祝福。所以他虽然知道这是一个撒谎欺骗的行为，他还照做，要照他妈妈的话去做。那以撒就对他说，你怎么来的那么快呢？他还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使我遇见好机会得着的。这边有一个小值得我们稍微看的，这个不是重点，但是你会看到雅各之后有信心，他现在是对神没有信心的一个人。雅各之后是对神有信心，认识了神，被神呼召，然后被改名叫以色列，成为神拣选子民的这个先祖，对不对？但是这个时候他跟神的关系非常不一样。为什么？怎么看出来？当他跟他父亲讲话，他知道他父亲雅各，这个他知道他父亲以撒是有信心，是认识耶和华的。可是当他对他父亲说话的时候，他就说，他等于是跟神，他等于假借神的名义说，我是你耶和华神所祝福的。但是他说，他不是说耶和华是我的神。你会看见雅各的一生当中，每次他讲到耶和华，甚至神跟他显现的时候，一开始他都是说，耶和华，你是我先祖亚伯拉罕，我父亲以撒的神。一直到最后，最后他才认定耶和华为我的神。你看见了吗？今天很多基督徒也是，我们说不是说不认识神，不是说不愿意敬奉或者是尊重这位神，可是他总是别人的神。那不是我，还不是我的神，跟我没有关系。我承认有位神，可他不是我的神，他是基督徒的神，是我妈的神，是我爸的神，是我谁谁谁的神。OK， 所以雅各就说，你的神是我遇见好机会，他还不认识神。那以撒就对雅各说，你来我摸摸你就知道你真的是我儿子以扫不是。我想请问一下，当你听见你孩子的声音的时候，就算你眼睛看不见，或你近视深，或没拿眼镜，或你电话里面听，你听声音就听出谁是你的儿子，是不是？你还要摸一下才知道摸出来谁是你儿子吗？你想以扫心里面，你想这个以撒心里面是不是已经有起怀疑了？第一，你怎么可能那么快回来？第二，为什么他要去摸？他心里面已经有一个感觉了，是不是？应该的。雅各就爱敬他的父亲以撒，那以撒就去摸。你看，声音是雅各的，手却是以扫的。那么圣经说，以扫就辨不出来，因为他手上有毛，像哥哥以扫的手一样，所以他就给他祝福。但是他又说，你真是我儿以扫吗？他说我是。好，以撒说，那你递给我，我好吃我儿子的野味，然后给他祝福。好，他就拿了酒，然后喝了酒，吃了他的饭。然后呢，他父亲以扫就对他说，来与我亲嘴，还去亲一下。他父亲一闻他衣服上的香气，就给他祝福，说我儿的香气如同耶和华赐福之地的香气一样，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许多的五谷新酒，愿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父亲的儿子向你跪拜，凡诅咒你的愿他受诅咒，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祝福。以撒 在他的信心里面，他知道他的子孙同样是承受他父亲亚伯拉罕的祝福，他把这个祝福就传给了他的儿子。所以地上的一切，天上所有天上的降的雨，地上所出产的，然后你得到的土壤是肥土，然后你得到 你所耕种的，你有你的收成，这一切都是许许多多丰富的。然后呢，你成为一个大国，然后其他的国都要跪拜你，甚至你兄弟都要向你跪拜。 OK， 这是他的祝福。那么以撒为雅各祝福完了以后，雅各才刚出来，那以扫正打猎回来了，他也煮了美味给了他父亲，然后他就说了，父亲请你起来吃你的美，吃我给你准备的美味，你就可以给我祝福。结果父亲以撒就说，你是谁啊？他说我是以扫。以扫就大大的赞惊，说你未来之先是谁得了野味给我吃呢？我已经吃了，我也给他祝福，他将来也必蒙福。你看，因为我给了他这个祝福，这个是我以父亲的身份给我孩子的祝福，这个祝福是他一定会得到的。这个是信心里面的祝福啊。那以扫听了他父亲的话，就说不行啊，那求你也给我祝福啊。以撒说啊，你兄弟已经用诡计来将你的福分夺去了。你看，以扫说他名为雅各，岂不是正对吗？因为他欺骗了我两次，他从前夺了我长子的名分，你看现在又夺下了我的祝福。以扫说，你有没有留下可以为我祝福的吗？你看，爸爸把他最好最好的祝福给了孩子以后，这个祝福是会临到孩子的身上。那以扫就要说，那我还要祝福，你还有什么可以给我的吗？那你看以撒怎么回答他儿子？他说，你看，第一，我已经立他为你的主了，虽然他是小的，可是他要做你的主。然后呢，是因为我的祝福就是他的兄弟都要给他做仆人，然后呢，我也赐他五谷新酒可以养生，现在我还能为你做什么呢？以扫说，不啊不啊，我一定要这个祝福。那么所以他父亲以撒就这样子跟他说，这是以撒对他的祝福，地上的肥土也被你所住，天上的甘露也被你所得，这也是很好的祝福。但是就是比第一次所给的，你就发现在程度上面就稍微的低了一级，也是很好的祝福，但低了一等。地上的肥土必为你所住，天上的甘露未必你所得，但是你必倚靠刀剑度日。 OK， 你要打战的，你才能够讨生活，然后你又必侍奉你的兄弟，到你强盛的时候必从你颈项上挣脱他的轭。这个变成他的祝福。 OK， 好。那为什么圣经上面说他是因着信，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和以扫祝福呢？你看，当我们对信心有一定程度的认识，我们就明白原来信心，这个信心永远第一是对着神的，第二这个信心是当我们在当他因为他对神的敬畏和他一生跟随的神，一生对神的经历，他知道神的心意，他知道未来是掌握在神的手中，而他可以将他的祝福赐给他的孩子。弟兄姐妹，这个是神赐给你我很大很大的一个福分，你知道吗？不但是神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承受他的恩典，我们当我们的信心成长到一个地步，我们认识神，我们了解神的时候，我们可以将我们的未来，将我们孩子的未来，将他们在世上面所应得的，是因为在神，我们在神的呵护之下，我们因着信心领受到神这个广大的祝福，我们可以将这个祝福传给孩子呢。当我们在筹划我们自己的生活，当我们在为我们的未来做打算，我们可能为我们退休做打算，我们可能为我们的这个财产做打算的时候，我们可能最多顶多就是怎么样，就是说想到我们的孩子孙子，我们就把我们有的不都是给孩子给孙子预备的嘛？那我们人不在的以后，当然是把我们最好的给他们。最好的是什么？我们一般想到最好的就是可能在我们的经济上面，我们能够帮助他们。还有什么能给的？但是你看属神的人，我们要给的不是只是经济上，就算我们财富万贯，我们一般也不是财富万贯了，对不对？那就算财富万贯，你给的再怎么多，他们也会花得完的。他们常说富过不了二三代，如果那个钱太多了，你没钱你的孩子还认真努力，你钱太多，孩子在这个忧郁的生活上面成长，他们不懂得需要辛苦努力，他们只会花，到了第二代第三代，你再多也会花光的，是不是？但是能够真正给孩子最好的是神的祝福，是神的应许。当你说这地的资产能够让你丰富的可以在里面得到他的这个供应，那你看这个是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OK， 当你讲到这个他的一生当中是能够受到人的敬仰，因为他在神的面前的道路是受到神的维护，而只要他继续走在神的心意当中，那个神那新约里面讲到上尖下流，对不对这个满溢而出的祝福是源源不断的是临到他们的身上，这不是只是经济财务，这一定是讲到他们的健康，一定是讲到他们的婚姻，一定是讲到他们的工作，一定是讲到他们的家庭，然后一定讲到的不是只是我们人外这个外面的环境或者是物质上面得到的供应，这一定是最后讲到是心灵里面的平安和这个和平，然后满足，然后爱。这事实上是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奢求的话，这是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不但是为自己，是为我们所爱的亲人，我们所有最大的期望是心灵人格上面的健全和安稳。这是神能够借着我们给孩子的祝福、okay. 好，那我接下来要讲雅各了。对我们刚刚读到以撒的这个故事，你们有没有问题？我想我们总是心里面如果有任何的疑问会想那为什么长子的祝福在雅各的欺哄之下被雅各得到了，那为什么以撒还是将错就错呢？我觉得我们有时候会这样的想法。我想我们要能够去考虑到，就是以撒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他是经历神的人，就像我讲到了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不是只有亚伯拉罕有信心，以撒的信心也有信心，并且他的信心也得到坚定以撒的一生当中看见神的供应太多了，包括利百加被引带回来然后成为他的妻子，所以以撒是一个认识神的人。我想以撒在他的信心当中已经为他的两个儿子准备好了祝福，对不对？但是当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你知道以撒因为他有 行，你要了解，这不是只是他用人的方式去做一个决定，也不是用人的方式去祝福，也不是用人的方式要去改变什么谁的命运，他是因为有信心。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你知道以撒在心中，他知道神拣选雅各，他拣选了雅各，所以雅各是得祝福的。所以当他的老大以扫，虽然是他钟爱，你看爸爸偏爱老大，妈妈偏爱老二，可是在他的心中，他的信心引领之下，他最尊重的是他，不是他自己的喜爱，是他的神的心意。当这件事情发生，他的祝福已经给了雅各，他知道神拣选了雅各，所以当以扫跟他求的时候，他不改变的，他也不说，嘿，雅各你骗我得到这个，我把它拿回来了。他可以这样讲，可是他在信心当中，他说，他跟他老大说，你看这个祝福我已经给了小儿子，而且这个小儿子就是以后你要去侍奉的。这是因为他有信心，他知道这他已经走入神的心意当中。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发现啊，很多时候当我们开始对神的信心成长，我们在信心里面可以开始认识神的心意。你知道我们常会发现一件什么事吗？就是神的心意跟我们的心意不一样。我们有一节经文我们都很喜欢，对不对？你的旨意高过我的旨意，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我们都有这样的了解。这个是什么意思？我们人的智慧和我们人的意愿很多时候还是受到我们人的这个范畴，但是当我们真正愿意在神的面前因着信去顺服神的时候，我们看见很多时候神是在调整我们自己的心意。那我们如果在神的面前，我们有一个柔软受教的心，我们有信心，我们去了解这是神的带领的时候，我们调整我们自己，我们可以看见神的工作得到成就。这一定是我们信神的人一定会有的经历。但是这个信心上面，当我们自己所走的路或我们自己所想的事情发现跟神不吻合，而我们就顺着神的心意去行，我们就顺着神的道路去走的时候，我们永远看见的是神奇妙的供应和成就。神永远不会把祝福从我们生命当中 所拿走，就算我们一开始觉得我们做的决定是最正确的，但是我们一定看见神更奇妙的作为。好，那么雅各呢，雅各是有给他的12个孩子做祝福。但是我们讲到雅各的不是雅各，对不起，我们讲到约瑟，对不对？约瑟是雅各的12个儿子之一，是第11个孩子，因为第12个是最小的，叫做便雅悯。雅各有12个儿子，我们说有12个支派，但是当他们这12个支派最后出了埃及，然后进入了迦南地，因为这个时候约瑟他们还住在埃及，对不对？当他们进入迦南地在分地的时候，约瑟分两块地，每一个十二支派里面的一个支派都分一份地，可是约瑟却分两份地。为什么？因为约瑟的地是分给他的2个儿子的。所以你记得，在所有以色列的境内，当他们在分地分迦南地这个神所应许之地的时候，每一块地都是照着他们的那个儿子的名字所称的，对不对？这个是犹大地，这个是便雅悯，这个是迦德，可是呢，每一块地当中没有一块地叫约瑟，是不是？没有一块地叫约瑟，但是约瑟的2个儿子却是地的名字，一个就是马拿西，一个就是以法莲。所以约瑟得双倍的祝福。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形呢？就发现原来这是跟他的父亲的祝福有关系的。所以约瑟年老的时候，雅各年老的时候被接到以色列，被接到有埃及。那约瑟那时候在埃及做宰相，记得吗？约瑟虽然被他的兄弟卖到了埃及去做奴隶，但是最后神的引领之下，他最后在埃及里面做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一个宰相。那么雅各年老的时候呢，有人告诉约瑟说你父亲病了，所以他就带他的2个儿子马拿西和以法莲去看他的爸爸。那雅各，有人跟雅各就说，你看你的儿子约瑟到你这里来了，以色列就勉强在床上坐起来。那这个勉强在床上坐起来这个描述， 我们就记得这个你会说，哎，这是小事吗？事实上，这个之后在希伯来书十一章有提到，事实上这不是一件小事。那我们待会儿再讲。他从勉强从床上坐起来，不只是因为他的儿子和孙子来看他。你记得约瑟，事实上在雅各的心中，十二个孩子，他也偏心，也爱其中一个儿子。你记得吗？这个做父母的不能偏心爱孩子。OK， 我们真的要在神的面前学习，通通一起爱。你是全部的爱都在你孩子上，不要偏袒。你一偏袒，家里就出事了。你看，这个以撒偏袒，而且最后他们两个人为了抢夺福分，长子的名分，后来他们两个是用矛和剑彼此相对做仇敌的。OK， 然后这个因为他偏爱约瑟，后来约瑟被他的父母嫉妒仇恨，结果就卖到了埃及去，甚至本来是要把他杀了，就不能偏爱。但是呢，无论如何，他偏爱他的这个孩子，所以约瑟呢来了，然后带着他两个儿子，那最爱的儿子带了两个孙子，一定都是他最喜欢。那你说他就勉强的起来？不是只是如此，不是只是这样子，他勉强的起来，因为他知道这个时候他要去给他的孩子祝福。他年纪已经大了，而且健康也不好，他知道他随时都要走，但是孩子来了，他要给他祝福，这是一件很对他来讲是很重要的事情，因为这个祝福是神给的祝福。这是我在神的面前，我要对我的孩子讲神能够带给他们在一生当中神的祝福和供应的时候，这是我在神的面前的一个敬拜。Okay？ 雅各对约瑟说，全能的神曾在迦南地的路次上我显现赐福于我。你看现在这个时候啊，雅各已经很认识神了。他对我说，我必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民，又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你看他们在他们他生在埃及，全家全族都在埃及，因为埃及受到很好的供应，但是他知道神应许的地不是在埃及。 OK， 还没有到埃及见你之前，你在埃及地所生的以法莲和马拿西这两个儿子是我的，正如流便和西缅是我的一样。你看他就说，你的这两个儿子本来是孙子，但是现在就成为我的儿子一样，所以他们能够得到儿子的名分。你在他们以后所生的就是你的，他们可以归在于他们弟兄的名下得产业。至于我，我从巴旦来的时候，拉结是他是雅各的妻子，死在我的眼前，在迦南地的路上，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我就把他葬在以法他的路上。以法他就是伯利恒。以色列看见约瑟的两个儿子，就说："这是谁啊？"约瑟就对他父亲说："这是神在这里赐给我的儿子。"他说："你领他们过来，我要给他们祝福。"那以色列年纪老迈，眼睛也昏花，不能看见，所以约瑟领他们到眼前，就与他们亲嘴，抱着他们。以色列对约瑟说："我想不到还能够见到你的面，不料又使我得见到你的两个儿子。"约瑟就把两个儿子从以色列的两膝中领出来，自己就连伏于地下拜。然后呢，约瑟就拉着他们两个，以法莲在他的右手对着以色列的左手，马拿西在他的左手对着以色列的右手。为什么要这样子左手右手领到他们的眼前呢？因为以色列伸出右手的时候，右手是能力的手，右手是代表能力，是代表，所以右手是应该放在长子的身上，左手放在次子的身上。这是我们聊，这是不但是在他们那时候的习俗，所以圣经里面每次讲到主耶这个耶和华的手，常常讲右手，右手的意思就是有膀臂、有力量、带着能力的手，带着祝福的手。所以他就领到他们的前面来啊，老大对着右手，老二对着左手。那么，以色列伸出他的右手来，却按在以法莲的头上。然后呢，他又把左手呢放在马拿西的头上，也就是说，约瑟把两个孩子带在父亲的面前，本来认为父亲就应该是这样子把手放在孩子的身上，结果雅各却双手交叉，这样子的却按在那两个孩子的头上。 他就给约瑟祝福说，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你看到吗？现在不一样了，对不对？他以前这位神是亚伯拉罕和以撒的我父的神，现在他讲但是也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就是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好，这位神已经成为他的神了，赐福与这两个童子，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与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撒，又愿他们在世界上面生养众多。约瑟见他父亲把右手按在以法莲头上就不喜悦，便提起他父亲的手要以法莲的头上挪到马拿西的头上。约瑟对他父亲说，我父不是这样，这是长子，请你右手按在他头上。但是他的父亲不从，你看吗？你看了吗？ 他做了这件事情，然后约瑟去纠正他父亲，但是这个雅各却说，我知道，他说我知道这个 老大也会成为一族，也会昌大，但是他的兄弟他的弟弟将来要比他还大，他的兄弟的后裔要成为多族。所以当日他给他们的祝福就是，以色列人要指着你们祝福说，愿神使你如以法莲马拿西一样。于是就立以法莲在马拿西以上。然后最后他对约瑟说，我要死了，但是神必与你们同在，领你们回到你们列祖之地，并且我从前用弓用刀从亚摩利人夺下的那块地我都赐给你，使你比众兄弟多一分。所以我们就看见雅各当他在给他的孩子孙子做祝福的时候，他从神那里领受，他从神那里在信心里面领受神要给他孩子的祝福。你知道，也就是说当他在做祝福的时候是带着预言性的祝福，而这个预言性的祝福是因为他从神的那边有领受，而不是只是他自己的偏心，他是照着神的带领。所以 当他也没问，你看约瑟把两个孩子带到爸爸面前要祝福的时候，他也没问哪一个老大老二，他就这样子交叉手这样子去对他们祝福。然后当以约瑟跟他说这不是的，老大在这边老二在这边，他心里面就说这个是我知道的，他不是做错了，他说这我知道，他们两个都会得到祝福，但是呢这两个人的这个长子跟次子之间的福分和地位是需要做调整的。然后呢同样他在信心当中对约瑟说，你们之后要把我能够领回神所应许的这一块地之上。所以当我们读到出埃及记当描述到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特别提到他们把雅各把约瑟的骸骨他们是带着的，因为这是他们先祖的祝福和预言，所以呢应许同样的是要跟着这个神的祝福一起的，所以他们不忘记神借着他们先祖所做的祝福。那么在我们回到，我现在回到了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你看这个祝福不是只是使他们蒙福，而是在他们未来在他们的这个得的产业上面他给了他们祝福还应许和神的应许，并且在他们的这个名分儿子长子次子的名分上面做了调整，因为他有信心，他在神的面前他有这个信心可以做这样的祝福。然后呢接下来在21节他里面就说他扶着杖头敬拜神，这个扶着杖头敬拜神有些翻译说是扶着床头敬拜神，这里所描述的就是我们刚刚读到，我就说为什么圣经特别提出这个雅各，事实上他那时候对不对身体非常的 老弱而且不适，所以他是躺在床上，他不需要挣扎坐起来，他也可以甚至坐在床上跟孩子讲话，但他一定要坐起来。所以呢有些翻译就讲他是扶着床头敬拜神，或扶着杖头，他总是拄着一个什么东西，但他是从床上坐起来的。 因为当他在给孩子祝福的时候，这不是雅各所拥有的祝福，这是雅各从神那里所领受丰盛的祝福。你记得当他在给他孩子祝福之前，他想到的是，这是一生眷顾我，一生引领我，一生将他的应许大大的赐给我，使我经历神的这位耶和华。现在我在他的面前，我献上我的敬拜，你知道吗？我们教会多年前有两位那时候年纪最大的老人家，就是我们那时候称他朱文耀，我们称他朱老长老，因为我们当时带领我们的也是姓朱的长老，所以他就有位朱长老，他们是朱老长老。他们这两位年龄很大，特别是这个朱老师母，他驼背的厉害，他们走路当然是很慢，而且行动不舒服。可是啊，他们从小养成的一个习惯，就是只要祷告的时候都是要站立在神的面前。所以呢，你就看到我们每次祷告，你知道当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主日祷告的时候，不一定每次都起立，有时候我们是坐着祷告，但他们祷告的时候都站起来。然后呢，知道他们体力不好，那老人家嘛总是体力不好，有时候主日聚会的时候我是不知道，我猜的啦，他们闭着眼睛，我不知道他们是在睡觉还是休息，那也无所谓。但是你知道只要我们一唱诗歌的时候起立，不管坐多久，他们永远都是扶着这个椅子，他们一定要站起来，因为我知道他不是做给人看的，对他们来讲这是他们在神面前的敬虔。不止他们两位，我在我们教会当中看到许许多多年纪大的弟兄姐妹在神的面前有这样的一颗心。那么这个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敬拜，这个是动，这个是一个 行动，这个行动不是做给人看的，也不是做给自己看的，是很自然的。当我们在神的面前要给孩子祝福的时候，我们想到的不是只是我有什么祝福可以给孩子，我要想到的是我在神的面前，我想到了神所给我的祝福，我借着信心我要支取神让我在我的孩子的身上和他们的未来上面有所什么赐予，我要借着神所赐给我的信心把神的心意在他们的生命当中说出来，而这个祝福是神必定会成就的。你知道一个，你我们刚刚就讲到什么叫做有信心的祷告，一个有信心的祷告是一个有信心的人的祷告，一个有信心的人就是一个认识神的人，是一个敬拜神的人。当我在神的面前是一个敬拜神的，我知道我在神的面前，那我所借着信心所说出来的话所做的事情是一个信心的反应，而这样子的祝福，而这样子的祷告是蒙神悦纳，是蒙神聆听，然后是蒙神成就的祷告，是不是啊？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以撒跟雅各这两个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模范，也是给我们一个启发吧，弟兄姐妹。我真的觉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不了解我们在神面前所得到的这许许多多的福分，其实是包括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孩子和我们的孙儿在他们的身上，我们可以靠着信心给他们祝福，这种的祝福。让我们来学习，让我们来操练孩子进大学的时候，前面我们当然是对不对，我们为他们祷告啊，他们的考试，他们的准备，然后这个申请学校，什么样的学校给他们接受他们，这一切我们都很用心的祷告，我们也很关心。但是当他们准备入学了四年了，他们要开始自己过独立的生活，大学里面什么样的一个环境啊，是不是我们也是会担心的，他们过之后的成长呢？而且他们现在18岁开始成人了，这过去这接下来四年不但只是学习啊，他们要学习做人，他们要学习以后在社会上面要怎么样的做有，不但是有贡献的，而且是一个成熟，然后呢这个有品格的人，然后更不用讲以后他们的家庭还有他们在神面前的这个成长的道路和服侍。但我们有没有想过，在他们入学的这之前呢，除了特别替他们高兴他们进了学校，有没有想到找一个时间在神的面前用信心领受神给他们的带领，然后用信心给他们祝福呢？ 你为他们祷告，祝福的祷告。你看我们祈求的祷告很会，认罪的祷告可能也在学习，我们学习赞美神的祷告，但是有没有学过祷祝福的祷告呢？在神的面前为孩子祝福，你可以用口，你可以用说的，你也可以用写的。特别是我们当中很多孩子也感谢神信主了，当他们从他们的这个爱主、对主敬虔的父母的口中或手中得到神的祝福的时候，弟兄姐妹，这是对他们很有影响的。我们不能小看这神给我们的福分。OK， 在孩子交朋友或者准备婚姻成家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除了替他们预备、给他们钱，让他们去办他们的婚礼？然后除了想说那孩子的事情嘛，是他们的婚姻，让他们自己做决定，我们就站在旁边默默的守着，默默的勾引，我们也不要插他太多嘴。我们知道很多父母因为在孩子婚姻上面讲太多话，又惹得大家不高兴，我们就站在一边就默默的勾引。可是我没有想过，这些孩子是我们的，这两个年轻人他们要结婚，他们往后走的这条路，神在他们生命当中，我们自己的婚姻，我们从中学了多少的功课，我们在神的面前在信心里面领受多少，有没有想过在他们结婚的时候我们给他们祝福，有没有，我们有没有这个祝福给他们，要有的，对不对？当我们在盼望我们的孩子能够有生小孩子的时候，对不对？盼的就是孩子好好读书，去上学，上了学找个好的工作，那工作也是一样啊，我刚刚都忘了讲工作，工作一样，然后就结婚，结了婚以后就是生孩子，都是我们的盼望。可是在盼望当中，弟兄姐妹，除了跟他们说，或者是克制自己不跟他们说，但是总是在盼望，在跟神祷告。我没有想过替他们祝福呢，我们有没有这个祝福？因为有祝福我们才讲得出来，你知道吗？因为我们没有这个祝福，我们不懂的，所以我们不知道怎么去祝福人。那今天你看，我们为什么今天我花时间还特别回到旧约里面去看以撒跟雅各的祝福？弟兄姐妹，因为记得我们讲过祷告。几周前主日讲台上面讲祷告的时候，我说的我们学习祷告要从圣经里面学祷告。当你看见圣经里面的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的祷告有没有像这样子。我们怎么学祷告，我们怎么学祝福，就是从圣经里，偏从圣经里面来。你看见雅各和约瑟用这样的心，用这样的敬拜，然后用这样的话语去跟为他们的后代做祝福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要学这个祝福的话语，我们要学习对孩子说。然后当我们开始学对孩子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呢，我们用信心给孩子的这个祝福，神会越给越多，神给的越多，我们就越会说。你要有祝福才能够说出来啊，那如果有祝福不说出来，那也没有祝福，所以我们要学。这边22，所以我回到这个希伯来书的11:22，所以就雅各完了就讲约瑟，对不对？约瑟因着信，你看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一命，这就是我刚刚提到的约瑟特别的讲说，你要把我的骸骨不可以埋在埃及，要带出去，因为有朝一日神必引领我们出埃及，400年之后才这个应许才得成就，但是就是在以色列人需要的时候神来拯救他们。那约瑟是在信心当中做出这样子的一个遗命，你看未来的事情，还未发生的事情，这是我的盼望，我要回去跟我的先祖跟亚伯拉罕跟这个拉结他们同葬一个墓穴，我们要回到神给我们应许之地，永远不忘记神的应许。虽然过了这么多代，400年之后同样神的应许一定会来临的，所以我们不能够忘记他在信心当中他已经预言说出他将来神对以色列人对他的后代所做的祝福。亚伯拉罕只有一个儿子，他要成为大国，他只有一个儿子以撒，以撒生了12个儿子，12个儿子很多，但是还不是大国啊。但400年之后他们是上百万的人离开埃及的，他们成为一个国，而且是大国，而且是神同在的国。所以他 在信心当中留下移民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在信心当中留下我们对我们后代所做的这些所谓的移民呢？对不对？我要离开这个世界了。我们在做遗嘱的时候，我们总想事情。你看，我就同样讲到，我们分配的最多想到的就是我们的财产，还有什么呢？我们能够遗留给孩子的，除了物质之外，还有什么？弟兄姐妹，我们属神的人拥有的太多了。我们的信心，我们从神那来的祝福，我们能不能够传给我们的孩子呢？可以，而且那是更好的传承。但我们在留遗命的时候，我们要有信心啊！我们要只取信心。你只取信心，你不但你得祝福，你的孩子、你的后代得祝福。摩西生下来了，他的父母见他是一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并不怕亡命。为什么这样子？因为摩西出生的时候，埃及王看到以色列人太多了，犹太人太多了，怕控制不了，所以叫他们把男孩子杀掉。但是这个命令，摩西的父母没有去遵守。圣经就讲这是他们的信心，你知道吗？他父母看见这个孩子的生命，他们就知道这个生命是不可以取的。不是因为他说圣经说他的孩子俊美，我常想，那是这孩子漂亮吗？那如果这孩子不漂亮，是不是就算了呢？不是，这个孩子俊美是因为他是生命，是神所赐的。他们在信心里面敬畏神，知道生命是在神的手中，所以他们可以去抵这个，可以去抗拒这个王不合人道、不合神诫命、不合神心意的命令。他可以，他们的信心是因为他们认定生命是在神的手中，是神维护的。藏了3个月，这是讲到摩西父母的信心。你看，摩西的父母有信心，使得摩西在成长过程当中有信心。我们知道摩西事实上虽然后来被埃及的公主所收养，成为等于成为埃及的一个王子，但是他是仍然是被他的妈妈养大的，因为妈妈变成他的一个奶妈，而他妈妈把这个犹太人对耶和华的信心和认识传给了摩西，摩西从来没忘本，因为这也是神的供应，对不对？所以摩西因着信，你看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法老女儿之子就是法老的王子。圣经就告诉我们，摩西是因为对神有信心，所以他选择走神的路，他选择成为属神的人，而不是成为属于当时在这个地上面最富丽、最堂皇、最有身份，最有这个权贵的一个身份。你要把这个摆到次要，而去跟随神，这个没有信心是做不到的。他有信心，所以他宁可去做属神的人，遵守神的道路，而不是走这世俗上面在人看来是一定是最好最好的环境。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意享受暂时的最终之乐，看到吗？今天世俗上的人就问题就在这里，包括很多基督徒，我们也常常容易中这个圈套。我们一生当中所谓的成功，我们可能不讲成功，我们讲成功成就，我们讲认真负责，可是最后还是希望得到人的肯定，而人的肯定就是我们在事业上面有成就啊，就是赚钱啊，就是有东西嘛。那等到有了以后，当如果神的话语临到说这些不是你应该追求的，你要转过来追求我，那我们中了圈套，很多时候走不出来，不容易走出来了。但是摩西有信心，一个有信心的人，物质、地位、外面的财物有没有引诱？有。会不会中圈套？会，可是永远是走得出来的，因为我们永远是凌驾于这些身外之物之上。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世界上面所有一切的所谓的成功、成就、名利，我们可以得到，可是我们是驾驭于它之上，而不是被它牵着走。 我们是拿得起放得下，这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有信心。摩西就有信心，然后圣经这边讲的更是我觉得很对我们今天的信徒能够使我们能够有这个感应，对不对？摩西认识基督吗？摩西那时候不认识耶稣啊，但是他在信心当中他愿意走神的路。26节就告诉我们说，因为他看见为基督所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为宝贵，因为他想望所要得到的赏赐是天国的赏赐，是神的赏赐。他所做的这些走神的路，就是因为他信靠神的救赎。基督所受的凌辱，所有一切就是因为他来到这世上，是为了罪的缘故，他受凌辱，但是他为了是要能够将神天上所赐生命一切的赏赐和天国所有一切的赏赐能够赐给人。所以摩西同样有这样的一颗心，他知道为神所做的走顺着神心意所做的是最好的。所以这个心你看到吗？所以摩西所有的这个信心走上了神的路，而这个信心左手走上的这个路就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就看到他在他的信心当中，虽然他不知道耶稣是谁，但是他却知道神的拯救是什么。基督就是神的拯救。那我们在自己的信心道路上面，我们有没有学习到这一点呢？神的拯救，神的供应，是我们信心的源头，是我们信心的根基。神的拯救和神的供应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神的拯救和神的供应就是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信心上面，就是神在应许，神应许我们，我们是他的子民，是他的儿女，是他所钟爱的，他是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父。只要在他里面，没有一切世上美好的事物是神会从我们的生活和生命当中所隐藏。那我们为了主的缘故，为了神的福音的缘故，任何人的凌辱或人的批判，我们都可以扛下来的，因为神的祝福和他的同在更美好。所以呢，摩西有的就是这样的信心，跟我们今天的信心没有两样，对不对？他还没有见到耶稣是基督这回事，可是他已经有这个信心。同样，你我的信心，我们往回看。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是神的拯救和救赎，我们的信心同样是摆在他的身上，摆在神的身上。同样今天我们所做的一切，你看信心永远都有行动反应的。摩西的信心怎么样？他离开埃及的皇宫。摩西的信心怎么样？27节他离开了埃及。埃及对以色列人来说是奴隶的地方，是痛苦受难的地方，是被人小看，被人践踏的地方。100多万的犹太人在埃及都是这样的，只有一个犹太人在埃及里面不是这样，那就是摩西。埃及对摩西来说是他人生当中最好，最能够从这世界上面得到最大的供应的地方。所以他离开埃及不是离开痛苦，他离开埃及是离开世俗上面人的能够想象到最好的一个地方。但是他因着这个信，你看他的信心让他看见他得到的是更好的。他离开了埃及，他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的忍耐，如同看见他不能看见的主。信心一定带出行为，因为这个信心让他看见了他所盼望的事情的把握，然后呢看见了他看不见的事情的一个明证。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对不对？这个因着信他有了这些动作，知道神要来毁灭埃及所有一切投生的，他们就守了这个逾越节，行洒血的礼，所以免得那灭长子的天使临近以色列人。这些都是信心，因为神说了所以我就去做，因为神的带领所以我就能够一步一步的去走。好，看不见这个故事的结尾，但是我相信神一定是与我同在， 弟兄姐妹，我们的信心一定要建立在神的话语之上啊。今天很多基督徒也想要听神的话，也想要有信心，可是信心变成我对我自己的信心，或我对我自己所说的话，或我 对我自己所享有的期待，然后我就跟神说我要用信心去走。问题是当没有你没有神的话语，当你没有神话语的应许，或者是在祷告当中，或者在其他近前的弟兄姐妹们的祷告当中有认证的应许之后之下，那个信心是空的信心，那个信心是踩在没有根没有基的信心。但是当神的话来临的时候，弟兄姐妹，这个信心一定会有行为，而这个行为就是我们一步一步的去做，是照着神的名。所以呢，他做了这些，然后他们因着信什么？信神对他们说的话，过红海如过干地，这不是摩西要做的，是神带领他去做的。过红海如过干地，但是当埃及人要过的时候就被吞灭了，因为埃及人没有信心。这就是一个有信心跟没信心人的区别。你有信心，有神的话语同在，你就可以去做人认为是做不了的事情，然后你就看到神的供应，红海分开了，你可以像干地一样的走过，不是泥泞之地，而是像干地一样的走过。而其他的人同样要走你这条路的时候，他们就不行，因为没有神的话语。以色列人因着信进入到了迦南地以后，围绕耶利哥城七日，城墙就倒塌了。信什么？信的是什么？是 信他们可以攻城吗？信他们可以比别人强大吗？没有，他们信的是神的话语。神说你要去攻这个城。没有人攻城是用绕城走七圈的，但是以色列人这样做，因为是神叫他们这样子做，因为神要让他们看见，你照着我的方式去做事，我就成就我对你的应许。这个就是信心。 OK 弟兄姐妹，这一切一切就是信心。所以你看他们借着信心是不是就看见神的供应？对，他们是不是借着信心就看见神的带领？对，他们是不是借着信心就看见神迹奇事？对，他们是不是借着信心就真的看见神、听见神、知道神爱护他们、维护他们？是的。OK， 那最后一位在这段经文里面提到的是这个妓女拉合，说到她因着信曾和和平平的接待以色列的探子，所以她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妓女，这位妓女拉合叫做拉合，她是住在耶利哥城的，她是一个外邦人。你看外邦人也可以有信心，这个就 很奇妙。你看以色列的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摩西，哇，这些是犹太人、以色列人属神的子民，难道只有这些以色列人有血缘的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才能够有信心吗？不是的。你看，所以从旧约里面，我们甚至都看见神爱人，不是只爱以色列人，神爱人，赐给人信心。只要对神有信心，这种信心就是耶和华是这世上的真神，只有在耶和华手中有拯救。当这位拉合不但是外邦人，在身份上面又是这个妓女，是被人小看，而且 是等于说是 一个带着罪的职业。但是他之前不认识神呢、啊，是不是？但是当耶和华的军队和他的子民来了之后，他听见了耶和华的名，知道他是大而可畏的神，知道，但是又知道他是一个丰富怜悯慈爱，是一个赦罪，是一个救赎人的神的时候，他就对神产生了信心，他就把以色列人的探子接待了，然后呢，安安全全的让他们这个放走了。那因为如此，他就要求说，当以色列人你们来进攻我们这个城的时候呢，你要能够维护我的家人不受伤害。这位拉结的这位子女这位女人，她不但因为有信心，她和她的一家没有受到屠城的这个后果，她后来成为大卫王的族谱当中的其中一位，你知道吗？那你就知道大卫的族谱当中的先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分位的时候，不只是他是大卫 王的先祖，同样他是什么？主耶稣基督的在肉体上面的这个先祖之一，这是他信心给他带来的这个神的祝福跟神的使用。他也是冒着生命的危险来做这件事情，但是他因为信神，所以他的观念，你想想看，一个在耶利哥城，在一个外邦人敬拜邪神，然后又是以妓女为职业的这样的一个人，他的整个人的思想和观念要怎么样的调整，做180度的转变，他等于换崭新的一个人。从人的角度是多么的困难，但是若我们有信心让神来带领我们，来改变我们，我们可以想象的就是当以色列人攻下了耶利哥，不但他和他的一家人的生命得到拯救，他没有继续的去走他过去那外邦人还拜邪神和他自己过去生活的方式，他去学习神的道路，他去学习神的话语，他的灵命受到这个犹太人爱主的人的带领之后，他成为一个敬虔爱主服侍神，而且生命上面一定是有很大很大的见证，而且带领人信主的一个有信心模范的人。好，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就看见这些都是信心的模范。